听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也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这段经文《路加福音》十七章六到十节。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一遍，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。在读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个印象。这也是连续我上一次所讲的这个信息，上一次所讲的信息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。今天所要讲的跟上一次所讲的是有连续的，所以为什么要读第六节？其实呢，在读第六节，当我们读第六节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了解第五节，因为是回应。第六节是回应第五节的祷告。第五节是一个祷告，门徒向主耶稣所做的祈求，他们祈求神加添他们的信心。信心是很重要的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。没有信心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所以凡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都要相信他是信实的，并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么，他们知道，门徒知道这个信心是何等的重要，也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，其实这十七章里面讲的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整章其实真正对的对象的是主的门徒。今天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，那么有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事情，一些真理我们要记住。这其中有几点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到，第一就是饶恕人。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很基要的一本，我们很基要的一些东西，就是首先是饶恕人，因为我们已经得了饶恕了。那么要饶恕人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说要饶恕就饶恕，尤其是那些伤到你很严重的，使你受伤你永远都记得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，而且只有神在我们身上动工，我们才能够这么做到。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呢，讲到饶恕，你总要饶恕他，这是神的吩咐，也是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的，你总要饶恕他。那么饶恕跟信心有没有关系？有。很奇怪哦，再次我也跟大家讲，饶恕应该跟爱心有关系，怎么跟信心有关系呢？单有爱没有真理，这个爱是虚假的。爱必须要有真理，爱就是真理。如果这个爱是没有真理，那是属血气的，那是属情欲的，不能够长久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讲到爱的真理，爱就是真理，所以真理是很重要的。然后真理呢，有讲到信心，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真理是不改变的啊。你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上帝是主掌权的，主权都在他那里，神绝对不会亏欠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饶恕人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伸冤。当然我们饶恕人并不是希望他有一天得到报应，没有，我们交托的给神，甚至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上帝已经饶恕了我，我是一个何等大的罪人，神已经饶恕了我，我相信神已经拯救了我，神已经白白把救恩赐给我，我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够饶恕别人的？ 我能够跟别人，当我明白，当我相信，然后接受了基督的救恩，基督的饶恕，我也不需要再跟人家记仇了。神都不记我的仇，我为什么要记别人的仇？得饶人且饶人，就是这样这句话。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上帝呢回应这个门徒的祷告，主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对这棵善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”你可以看到信心的效果，信心的能力是何等的大，是人所想象不到的，信心却能够做得到。我们每一天生活都需要信心的。你在吃饭的时候需要不要信心呢？你在走路的时候你需要不要信心呢？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需要信心吗？你需要，要不然你怕你睡不醒来。我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信心去做的。你睡的时候你知道待会我会醒过来啊。跟朋友交通说明天请你帮我买一样东西，你相信他会帮你买。很多东西都是要有信心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是对主的信心，当然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信心在我们生活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主回应这个门徒说，的确的，如果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可见我们的信心比芥菜种还少还小，你看到吗？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很大，其实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面前还不如一粒芥菜种。一粒芥菜种是这个种子呢，是种种子的最小的一颗，有没有看过？是最小的，很小粒的一颗。但是它如果种出来的话，它却成了一棵大树啊！所以不能够看它的体积哦，人不可貌相的在这里。但信心的效果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祷告，每个人信心祷告就能够有这样效果。圣经有告诉我们，其实呢只有义人的祷告才是有果效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特权来祷告，感谢神。今天你是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耶稣给你这个权柄能够来祷告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祷告，你到外面讲请某某人，哎，我有问题，或者他有问题，请他来祷告。他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就算他懂得祷告也没办法祷告，因为祷告必须从心里流露出来的，不是凭着几句话在你口中挂着，那可是空话。你能够祷告吗？请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啊，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祷告，能够自由的跟神交通。但是要祷告呢，雅各书有跟我们讲，今天打开到雅各书，雅各书第五章，在你说什么，尤其是第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果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认罪，因为罪阻碍我们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垂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罪，尤其是我们明知所犯的罪，我们却刚硬不悔改，那神就不会听。那么要怎么得医治呢？祷告能够医治人，互相代求，也就是刚才讲的饶恕，要互相代求，让我们可以得医治。在神的面前，神圣灵就是神的话语医治我们。我们以前的都能够得医治，能够忘记，不会去记恨， 为甚至读这个恶毒来。哦，那么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有功效，什么样功效？多大的功效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以利亚先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，在旧约，因为他常常行神迹嘛，行了很多神迹，他叫死人复活都有。所以以利亚可以说代表先知中的先知，在新约常常也提到他的名字。以色列人很崇拜他，因为他是非常有能力、有恩典、有力量、有权柄的一个先知。但是他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性情，不是他一个特别的一个人。但是他相信神，他相信神，他跟随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因为以利亚特别，乃是因为他有公义的生活，追求公义。今天我们要追求公义，如果我们活在罪中呢，我们就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权柄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他就给我们激励的以利亚，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祷告求神不要降雨在地上3年6个月，那上帝听他的祷告，因着他的信心，天不下雨。直到他在祷告，上帝又听他的祷告，因着他信心的祷告，上帝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那你看到他，千万不要只是羡慕他，你也可以，只要你拿出信心来，相信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。跟随他，接受他，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回到我们这个段经文17章，耶稣告诉门徒信心的重要，信心的效果，但是不要只是停在那里啊。第6节跟第7节呢，这之间呢有两个字，我们中文圣经忽略了，或者省略了，就是在第6节进入到第7节的那里有一个连接词，但是，在原文翻译成中文是但是，英文翻译是 but， 就是但是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接下来要教导的另外一件事，跟之前那件事是有关联的，而且必须要平衡的。之前他讲了信心，我们人要有信心，对，非常重要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强调信心而没有实际的行动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基督徒讲信心，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信心来活出来，要彰显出我们的信心，要行出来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我们要平衡的教导。有一些基督徒呢，整天讲的一些属灵的话，但是呢，讲，他说我有信心，但是实际活出来的又是怎么样？所以从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，我们的生活与信心必须要什么相称，必须要相称，信心要有行为，这雅各书讲的。所以在这里，主耶稣就特别的接下来要讲到关于信心的另外一个平衡点，另外一方面，一面要信心，另外一方面什么？忠心。忠心，也就是今天我的题目，就是做一个忠心仆人的心智。的确的，我们看到信心能够给我们特别的力量，特别的权柄。哦，求主加添我们信心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生活缺乏信心呢，没办法为主做见证的。啊，信心是有效果，能够拔树摘海，能够移山倒海。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那里讲到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可以叫这座山移到海里去，啊，移山倒海。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重我们每天工作和责任，不要只是讲信心，但是却没有工作。我们有责任的，基督徒有信心也要有责任。信心如果没有产生忠心， 也就是说责任就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。我们凡要有信心，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作，这个是很基本的，首先开始。那过接下来，有时信心必须要有忠心，忠心的侍奉主，那么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有特权，基督徒今天是非常有特权的一群人。我们英文这么说 ，Christians are privileged people。Privilege 就是特权，什么样的特权法？就是有特别的权利，叫做特权啊。人家要排队，他不用排队，他直接走进来。特权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搞特权，对不对？享受这个特权，我很有面子哦。人家排得这么长，我就这样走进去，那个先登机，先坐好位哦，先吃又特别的。基督徒在，其实基督徒在世上呢，在神的，我们因着相信的主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有很多特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为这些来感恩，这些都不是因为我们本身配得得到的，乃是神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。哪方面的特权？首先是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来向我们的主、我们的上帝、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谁呀？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向他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特权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拿牌子吗？你需要约定吗？不需要。你随时有问题，你可以来到他面前，就好像你跑到父那里去。以前我们还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这样吗？我们找不到门路。当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很紧张啊，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急死了。但是信了主义之后，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往哪里去。我们可以随时，不一定要说到跑到教会来，我们随时都可以，随地都可以祷告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我们有这样的特权，祷告。那特权带来什么？责任。因着我们有特权来祷告，所以上帝要我们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。怎么样？要警醒祷告。要不住祷告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特权，但是你却不利用它，过后你要怎么交代？你霸占着，倒不能给别人，别人还可以用。有时候都说想回来，上帝给我们这个特权，我们却没有好好用，有人要用却没得用，你有的用，你却不要去用，把它埋起来。你要怎么交代？所以我要讲的，特别要讲的就是，我们有特权，特权带来了一定的责任，两者必须平衡。就好像我是这牧师，我有这个特权，但特权带来的什么？责任。我有一些特别的责任，因为我有特别的权利，多给谁，就要向多谁。叫家向谁多收一样的道理。丈夫有权利或者特权来带领家庭，这是特权，神给你的特权，带领啊，管理。那有没有责任？有，丈夫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你的家，要爱护你的家，要好好的去看管你的孩子，教养你的孩子。你不只是在那边发号施令而已，那自己却没有尽你做爸爸的责任，这一家之主的责任。做丈夫的有没有责任？有没有特权？有。有人说我不尊敬女人呢，错了。我告诉你错了， 我们要尊敬女人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啊，身为一个丈夫，我们有特权让，就是说要带领我们的妻子。妻子说要，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丈夫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压你的，压你的这个妻子，哦，欺负你的妻子，糟蹋。这个我用这个字太严重了哈，严肃一样，让我用，允许我用这个，但是事实上有时候会发生的，糟蹋你的妻子。你要了解，神给你这个特权也有责任，所以责任是什么？要爱你的妻子，就如基督爱你一样。妻子有没有特权？有。妻子是这个特权是被爱的特权，对不对？被爱的感觉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肯被爱，那是你的吃亏哦。啊，有些人说我不需要被爱，那你吃亏喽，你自找麻烦了。啊，恩典，上帝爱我们，我们要接受神的爱。我不需要神的爱，我不稀罕，那你知道你自找问题喽。你拒绝神的爱，那就叫下地狱，受神的审判。到时候你不能够说神你没有爱我，因为你拒绝他的爱。他为你钉十字架，他的宝血为你流出来，他要拯救你，但是你拒绝他，对不对？你不信，你拒绝，那因着你的不信，你的罪已经定了。啊，因着你拒绝神的爱，你自己的行为已经将你定罪了。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爱，同时妻子要接受丈夫的爱。啊，这个特权接受。被爱，被爱的感觉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信任、顺服。回到来，所以特权跟责任必须要平衡。所以特别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呢，是讲到仆人啊，仆人主要让门徒知道呢，信心的功用和敬和服侍主所要的中心呢。是很重要，同样的重要，信心和忠心。所以主呢就用，啊，他提到信心，可以这个拔起来栽在海里，就是拔树栽海。但是你们虽有仆人啊，但是就另外一件事了哈。您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主耶稣用这个。犹太人的奴仆，他是怎么样服侍主人的事来教训门徒一些功课？有几样功课，我们特别今天来学，至少有三方面，至少有三方面。我们第一方面呢，是讲到殷勤。这个，我们看到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必须要有。殷勤，我身为基督徒，不只是要殷勤，殷勤还要加上虔诚。殷勤和虔诚这两方面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平衡的，殷勤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做，只要做我就可以做啊，有做就好了，管他怎么做。不，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忠心的去做，同时要带着敬虔的心来去每一样事情，每一个服事我们来做，基督徒都知道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崇拜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一种崇拜。我在扫地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做的时候也在敬拜主，是一种崇拜，以敬拜的心献给神。我在这里讲到，我也是在敬拜主，不只是讲到，在唱诗的时候，不只是在唱诗的时候，在奉献，也不只是在奉献的时候。 在做无论做什么，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，我的心一直在敬拜主，不停的敬拜主。我们基督徒永远不停的敬拜主，因为以后我们进入到天国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将不住的敬拜主。你了解意思吗？我们从不能够停下来敬拜主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的心永远是在敬拜主。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有殷勤和虔诚才能够胜任。中国我们苦人呢、常常勉励我们，尤其是有讲到一些成功的秘诀，其中一个秘诀，成功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勤劳。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天下疫情无难事、只要我们勤劳，怎么样不要灰心，继续做，总是会有成功的机会。我母亲曾经这样的教导我，我没有忘记她这句话。我小的时候，她就叮咛我这句话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。她说：“勤能补劳啊，勤能补拙。”她告诉我，有些东西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，并不比别人好。所谓好就是说，人家学得快，你可能学得比较慢，你可能会慢一点，但是千万不要灰心，只要你勤劳，只要你专心，只要你好好要去做去学习，时间再长，到最后你还是会做得很好。勤能补拙，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讲到，没有这句话，我可能已经放弃了。我并不比别人聪明，但是今天我们肯，如果今天肯勤劳的话，我们必能成功。当然要有信心，信心跟勤劳这两个样的东西必须要一起做。所以今天呢，无论你是读书人也好，或者做主工的人也好，或者做工人也好，我们必须殷勤，我们才能够成功。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懒惰。请你打开到罗马书第13:11。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认识主以后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要改变，人家必须从我们身上看到一样的见证，就是什么？勤劳。罗马书第13:11，不对，12:11。殷勤，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能够服侍主这个特权。既然有这个特权，人就要责任，就是要热心，要殷勤。今天神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做工，是恩典来的。不是因为他切用我们，他是愿意让我们与他同工。他要做事，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。他创造这个宇宙，他自己做。但是他今天愿意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，这是恩典。既然有这样的恩典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珍惜。怎么去呢？殷勤，不可懒惰，这是神的吩咐。如果基督徒还是这么懒惰的话，我们有什么见证？你跟别人什么不一样？尤其是 你住的地方。以前在工地啊，我去看访工地，以前可以进去，哇，很脏的。我看基督徒住的地方也差不了那么脏，也是脏，到处丢垃圾。你问他为什么？哎，别人这么做，我也这么做。那你要不知道，你不一样哎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愿意打扫吗？你愿意？你说这关我什么事？当然，你可以说不关你的事。但是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有个见证的话，我看过有些人，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件事：一个基督徒，他把那个以前住的那个宿舍，他们住在那个集装箱里面的，大概是八个人吧，上下铺。他就把里面整理得干净，当然别的东西他不敢碰，他整理的能够整理他整理。好像你进去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我一进去为什么说，哎，觉得这个地方这么为什么不一样？跟别人，人家能告诉，因为里面有个基督徒。当然有人就说他笨，因为他多疑的，为什么要打扫？他被人家讲笨没关系，但是见证却在那里。我们可愿意吗？还是我们跟外面人，他们这样我也这样。他不做我也不做，他倒我也倒。殷勤，老板不在的时候，也跟他们一起偷懒。基督徒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火热，无论心火热吗？还是跟他们一样，每天来做工的时候像条虫，回去的时候哇像条龙，龙马精神。下班的时候，来做工的时候啊，慢慢吞吞的。我们无论在哪里，就在公司做事，也是在服侍主，你知道吗？服侍主不一定在教会的，每一样工作都是神的工作。我们要为着主而做，要火热，有劲，不是？人家看到你这个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见证？那种冷淡讲话也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，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活着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对服侍圣徒，服侍弟兄姐妹。刚才你读的那段经文在罗马啊，希伯来书第六章，那你有讲要殷勤，对不对？也同样那个两个字在那里，不要怠慢。哦，老板叫你做事情，拖啊，尽量拖啊。妈妈叫你做东西，尽量拖啊。今天还我早上就有讲，啊，爸爸叫你做事情，啊，拖，能拖就拖，好。没有劲，玩就有劲，玩电脑就有劲，玩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有劲。叫你做事，就要死要活。当然，我讲的少年人，我是讲给他成年人听。我们来看看，回到这个段经文，这里这个仆人呢、啊？他是蛮厉害的一个人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他会耕田，他会放羊，对不对？这一个人 耕田跟放羊容易吗？都不容易的事。哦，尤其在中国来的，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放过田，没有放过牛，也放过羊，可能甚至也没有耕过田。尤其是从一些从城市，说到我真的是没有做过。但是有一回到中国去，我就尝试一下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，耕地不容易，哦，要推，看能做容易啊，但是要用力的，要技巧。插秧，我说这插秧好像很容易，我插的都浮起来，啊，以为很容易。你插的都是乱乱的，人家插的是哇很整齐，哦，这两个两个两个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？弯着腰，哦，不小心你的裤子也湿了，他们就不会，我们就会湿，因为你蹲下来，酸了就蹲下来，而且插的不整齐，越帮是越忙，所以。你说容易啊？不容易。我们有这里有一首歌叫 Planting Rice is no fun， 就是种秧不是一个有趣的事，因为很辛苦。啊，这个仆人蛮会的，还会，那么他整天在外面耕种牧羊，然后回来，是不是说主人就哇辛苦一天呢？啊。赶快坐下来，让我来服侍你，会吗？主耶稣当然有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信息，哦，尤其是我们人来讲啊，打个比方，你在外面工作，辛辛苦苦工作，回到家里，你看到你儿子在玩电脑，你辛辛苦苦来在工作呢，好，你儿子在玩电脑。或者你看到老公在看电视，在吃东西，在享受，翘起二郎腿，那你辛辛苦苦做了一天的工作，你回来，那老公还说，赶快去煮饭给我吃啊，我肚子饿死了，整天都没有做工，在那边坐着，啊，你回来他就说，你赶快给我做饭做菜，我要吃了。饿死我了！你会不会发火？你会不会发火？但是我很佩服一些妇女哦，她们很自动，看到回来就做，她们没有一声怨言的。丈夫还没开声，她们就去做了，所以就是贤妻良母哦，啊！但是要找的，今天太少了，这种人已经变成稀有动物了。那么男的呢？男的回到家就叫太太服侍他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看看你太太在做 facial， 两粒柠檬在这里，你会气哇，气的回来本来是以为太太会煮着饭，热腾腾的汤，热腾腾的饭。等着你来享受，怎么今天没煮？还跟你讲，你自己要吃，你自己煮，我在做分享。你会不会歧视？会不会？我们回到家，我们都觉得自己太辛苦了，哇，做了整天的工作，啊，应该好好来伺候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徒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服侍主，我们要有。正确的态度，怎么样的态度？这个仆人回来，哦，我们想这个主一定会给他，哎呀，好辛苦辛苦了啊，辛苦一天，坐下来休息，让我来伺候你。没有，这个主人对他说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一杯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。会不会很苛？会不会很苛？如果你不了解，你觉得很苛；如果你了解的话，觉得是这种福分。 我看过一些妇女，因为她们爱家庭，所以她们不会觉得累，她们回来自动就去煮饭，还有做家务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母亲就是这样，啊。所以今天为止，我还在做家务，我受母亲影响。我做家务，啊，你可以问我的女儿啊，你可以问我的孩子，我做家务，啊，但我不在这里吹，感谢神我能够做，其实是一个恩典来的，能够做，啊，能够做，能够在家里做一份。尽我们的责任是恩典，有的人要做，没有机会做。这些仆人呢，这个主人对他做，这不做。当然，在路加福音12章，我要给大家讲到一些事情啊。路加福音12章35到38节那里，你可以记下来，你不需要翻，如果你翻不到的话，其实同一本书往前面翻啊。我尽量找同一本书的这个经文。在这里，主有告诉我们呢、尤其是上帝会如何将来将要如何的对待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，做仆人的他的仆人。他说，在35节，你们要理树上拜，灯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树上待，敬虔的伺候他们。这里讲到什么？那些忠心的仆人啊，等候主的来往。他们没有懒惰，他们点着灯，灯要点亮，绝对没有熄灯。熄灯就是失责了啊。挑亮灯，我们基督徒要挑亮我们的灯，不能够跟外面的人一样睡觉。睡觉是不好的，就是犯罪，去犯罪去在黑暗里走啊，点着灯，有光，有见证，侍奉。主人来的时候，哎，发觉这个仆人警醒，主人要怎么样？伺候他们。主耶稣过后要伺候你，伺候那些等候他的人。这是主的应许，啊，还有路加福音22章，同一本书翻到后面去，22章27节，这里呢，这段经文讲到门徒们在争谁是最大，啊，谁是最大，他们认为我最大，因为我做的比较多。所以，基督徒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服侍主呢，我们不要求说，我们是为了赏赐在服侍。如果今天我们为了赏赐在服侍的话，那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谁为大？是谁为大？门徒他们很幼稚，在争。一直在争，争了好几次。谁是伟大的？所以主耶稣问他们：谁是伟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的人呢？谁是最大的？当然是那坐席嘛，对不对？坐席的最大，啊，被人伺候的人最大。但是基督徒，今天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们就不一样。啊，耶稣什么？是，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。主耶稣是谁啊？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有荣耀的，他应该是被服侍的。但是他却来到这世上，他说我来到这世上是要被人服侍吗？不是，他来到世上，他说我是要来服侍人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腔调这里。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虽然是众人的主人，但是他愿意在他仆人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你看到吗？我们的主 如同服侍人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会纪念那些忠心的仆人，他会服侍我们。那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七章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主人叫那个仆人，他辛辛苦苦外面一天在外面工作回来，他的主人还要他继续做，直到做完，他才去做，他才可以去做他要做的，他还可以吃吃喝。那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第九节，主人要谢谢他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状况。今天我们是主耶稣所买回来、赎回来。保罗常常记得这件事，他是怎么样来认识主？他认识主以后，他知道他的本分。虽然他是使徒，但是他绝对没有说他就这样的把自己看得很重要、看得很高，没有。他常常提醒自己是，他是为主。为着福音被捆锁的而且呢他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bond slave， 就是受捆绑的奴隶，他是主耶稣的奴隶。他说到这里是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奴隶，因为他明白他根本他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他的，他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而且他知道上帝爱他，所以他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奴隶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爱他的，所以他愿意做这主耶稣的奴隶。我也愿意，何等权柄，对不对？何等的特权，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奴隶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。所以当这个仆人他明白他的主人是爱他的，为他舍命的，赎回来的，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这主人很愿意去做。所以这仆人做的这一切，主人要谢谢他吗？不需要，因为本来就是他该做的份。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是我们的恩典，是恩典，是特权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主不用说向我们说谢谢，相反的，我们更应该感恩来做，更喜乐的去做。我们要忠心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，不管主人要求的是什么。虽然主人不赏识我们、奖赏我们、不感谢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忠心的去做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已经得到这么大的赏赐、这么大的恩典、这么大的允许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岂不更应该顺从慈爱的主去服侍他吗？我们不应该期望说得着特别的恩赐。有的人说主啊，你欠我，因为我做这一切我做这个，我做那一个所以呢，以后我到天堂，主啊，你要给我五个冠冕。圣经里面有讲到五个冠冕，对不对？公义的冠冕，很多生命的冠冕，等等等，五个冠冕。作为牧师的应该有五个冠冕。所以我去到天堂，我说神啊，你要给我五个冠冕。如果看到天才他只有他有五个冠冕，我就三个，我就神啊，你不公平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今天我们不应该为着冠冕来服侍。如果是有这样事情在天堂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天堂也是乱七八糟，跟地上有什么再不一样？没有了，在天堂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是爱、真理、 这个第十节啊，这句话我特别要讲的。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的分所吩咐的，我们忠心的做完上帝所吩咐的，我们可以说啊，你看我这么好，我应该得的比他多，我应该得到的这个，我应该得到那一个。主啊，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从头到尾我做了这么多。啊，我做的比别任何人更多，我应该怎么说？主耶稣也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说？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可以夸口的，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人可以夸口的。感谢主。这个无用的，他的意思不能够照着我们这个中文字来翻译的。他的意思是没有需要 ，not required， 没有需要。或者是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说没有人欠我们的。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为主做这么多，主没有欠我。因为这是我该做的，神创造我为他做的，所以我今天来做，他不需要谢谢我，因为他创造我来做，这是我的本分。有的人以为啊，神如果不由没有我，教会就不能成，没有这回事。今天神并不是切掉、切用我们，上帝用我们是恩典。我一直强调，不是因为他需要你，我们神就算我们不做，神能够兴起另外一个人，神有他的方法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千万不要跟神来罢工哦，你罢不了的。今天我们服侍是一种恩典，是特权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我能够明白，你能够领悟这真道所以主人，这个仆人实在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他能够打理主人的田地。他能够牧养羊群，他还能够照顾到这个主人的饮食啊，他会坐地啊，耕田、牧养，还会煮饭，还会伺候主。你看看你能够做多少？能够做多少吗？所以有些人呢，能者多劳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也要，他也要做，那个也要做。有时候我们。这个血气就作怪啊！你看，主啊，对自己还满意的哈、哦。哎，你看我做这个真的可以。但是呢，千万记得，主没有额外欠我们任何东西。当我们做完了这一切，我们为主做完了这，今天我为主做完了这么多。神没有亏欠我们。我们今天是另外一点，我要特别讲的哈，千万不要有那种态度，像外邦人，哎，有做就算了，我只要有做就算了。我请问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是雇工呢，还是儿子？这个态度很重要。Are you hiring, or are you Son of God, the children of God. 雇工，所谓雇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受雇的工人。受雇的工人态度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8点来，对不对？就那边慢慢做，拖时间，哦，慢慢做，尽量能够偷就偷，所谓偷懒啊，看电视， 做该做的东西，哦，做，不会卖力的，没有那种日薪。但是如果你是儿子的话，那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你爱的工作，你爱你的父，你会为他做，所以你会付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用什么态度在服侍主？你是今天是上帝的主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应该用儿子的身份在做，而不是雇工，斤斤计较。好，好。服侍呢，也要按着神的吩咐去做。第九节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。我们做事呢，不可以照着自己的吩咐，照着自己的意思，我们照着神的吩咐、主的吩咐去做。主所喜悦的，也就是要我们这样的侍奉他。你看，有一些人，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？他们所做的工作过后被神丢弃了，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顺服。你要信心，你信心，你要顺服主，信靠顺服。你看亚当、夏娃，他们被赶出乐园。我们看到希伯来王，希伯来王就是扫罗第一任扫罗王，他为什么被神抛弃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骄傲，而没有听命顺服主。相反的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为什么被神所喜悦，是神所重用的人呢？他们并不是比别人比前这夏娃、亚当好。夏娃、亚当是我们的始祖嘞，再没有人比得上他们了。但是他们被丢弃，那么这些软弱的人，神却能够使用呢？因为同样的原因，他们顺服。他们顺服，看大卫、保罗，因为他们顺服，所以我们侍奉主也要带着顺服的心。最后一点，就是第十节那里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不配的。我们今天能够服侍主，是恩典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谦卑来服侍主。主耶稣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尤其是在腓立比书第五章，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名的、万民之上的名，又叫一切在天上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啊，你看到主耶稣留下一个榜样，我们要效法他，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就是谦卑的心。有一位基督徒，年轻的基督徒来问奥古斯丁啊，这位教会的一个位出名的神学家，来问这个奥古斯丁说，基督徒的品德第一要紧是什么？基督徒的哪一个品德呢？是最要紧的，是最重要的，你怎么说呢？勤劳、忠心。他说，奥古斯丁回答这个年轻的基督徒说，不要说第一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告诉你，都是谦卑，谦卑。弟兄姐妹，谦卑是很重要。上帝一党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带着怎么样一个心？骄傲的心。因为骄傲你就会拒绝耶稣，骄傲你就不能够顺服，骄傲你就会比较，他怎么这样我怎么那样。骄傲使你离开主，骄傲使你没有朋友，骄傲使你心里充满毒恨。我们看看保罗，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信使徒啊。之前他当然他不认识主，他的行为就不好，但是他自从认识了主之后呢，他认识了主的爱，他经历主的饶恕，他完全改变。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，他的老师是当时的非常有名的加，那个名字叫加百列，加马列。啊，他是希伯来的希伯来，他是犹太这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，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他讲道非常有恩赐的，而且在新约教会你可以看到很多书信都是他写的，他到处去传道，神使用他。但是在最后，在以弗所书啊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请你打开到二十章，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，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啊。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要向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弟兄姐妹辞别，因为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他要到罗马去那里传福音，所以向他们辞别。他就在这里问你们，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？他在这里说，我在你们当中，我在这里已经两年，这三年的时间了。他在这以弗所，不过你可以看到，他在这里三年的时间。我在这里跟你们当在你们当中怎么样？怎么样一个情形？当然，有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会反对，他会诽谤他，但是照这事实来讲。我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服侍主，凡事谦卑。”这里附所，上帝借着保罗大大的做工。如果今天我们在今天早上主日学，我们有看到他在以弗所所做的十九章那里，神借着他哇兴起那里的教会。这保罗没有就因此就忘记就骄傲了，没有，他说。我在他们当中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很谦卑的，像一个父亲一样，来帮助他们，教导他们。有婴幼台人的谋害，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你们有意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神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生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谢谢。你看保罗他服侍的态度，所以我们身为上帝的仆人必须警醒，以免我们侍奉的态度出现偏差。常常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服侍我们的态度不要偏差，要谦卑，就刚才我讲的，要殷勤，要顺服，要谦卑。 如果今天有一个牧师他这么说道，你若是为了得报偿而付出的，就不会有报偿，就是说不会有赏赐。你为了赏赐而付出的，就不会有赏赐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那么最后的，什么是我们服侍正确的态度呢？我们服侍正确态度，首先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必须要从心里行出来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要只是挂在嘴巴，从心里流出来，不要只是外表，不要只是用，千万不要用虚假来服侍神，要从心里流出来。然后接下来要用爱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爱是我们的推动力，爱侍奉主是一种喜悦，而不是一种职责。侍奉主是一种喜悦，不是一种负担。感谢主，在教会当中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很愿意服侍，虽然累，但是他们累得很开心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着主而做，他们很喜悦，很殷勤。最后呢，请你打开诗篇四十篇第八节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对了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乐意。服侍主是一种特权，是我们乐意去做的。然后顺服主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按着神的吩咐，不是偏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和忠心的仆人。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您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如何来侍奉你，如何有正确的态度，如何做一个忠心仆人应该有的心智。主啊，您饶恕我们一切的软弱亏欠，我们的偏差，我们那狭窄的心，我们的骄傲。主啊，求您饶恕我们。主，求您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今天是何等蒙恩的人，享有神你的特权，能够在你面前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，让我们不徒受神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忠心来摆上。求您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我们如此求乃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呢是有圣餐，今天